想象一下这么个场景啊，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职场新人，深吸一口气，点击发送，把一封极其考究的邮件发给了一位行业顶尖的 CEO。邮件的主题是“您能做我的导师吗
哈，这画面太有代入感了。
”对吧？发完之后，你可能甚至觉得自己特别棒，展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但是呢，根据我们今天要深度剖析的这份资料来看，你刚刚可能犯下了职场社交里最致命的一个错误。
确实，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怎么说呢？非常反直觉。这就相当于你跟人第一次约会，你连对方全名可能都还没记住呢，就直接掏出一份30年的房屋抵押贷款，说来签字吧。
哇，这个比喻绝了，直接把人吓跑了。
没错，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份资料其实是来自《创智赢家》里那位大家都熟知的知名企业家罗伯特·黑尔加维奇，他做了一场极其坦诚的深度访谈。这份资料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开了导师这个被我们严重浪漫化甚至神话的概念。
确实是神话了。我们过去，总是被那种好莱坞电影洗脑，觉得寻找导师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遇到风清扬一样。
也就是遇到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嘛。
对，然后他看中你的骨骼惊奇，把手搭在你肩上，许诺说要指引你一生。但罗伯特在这份资料里明确说，如果你直接去问别人，你能做我的导师吗？这会瞬间触发对方的防御机制。
绝对的，马上就会警觉。
这其实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探找的核心任务。我们总觉得找导师是在高攀，特别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帮你打破关于导师的传统迷思，告诉你怎么用那个特别有意思的红车理论在身边找机会，还要揭秘跟顶尖聪明人打交道的潜规则。首先就是第一个迷思，你必须得找个名人导师。
我们得深挖一下这种心态背后的心理学机制。你想啊，为什么我们总想找行业大佬或者那种天天挂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
觉得他们手里有某种秘籍呗。
对，潜意识里，我们在找一颗魔法子弹。说白了，这是一种心智上的懒惰。我们其实是希望有一个已经极其成功的人空降过来，给我们的职业生涯背书，甚至说替我们承担试错的责任。
就是找个大树好乘凉。
没错，但罗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导师的真实作用根本不是去替你规划整个人生，他仅仅是在你职业生涯的当前这个阶段教你一项具体且有用的技能。
如果把导师看成是一个具体技能的交付者，那名人光环不仅没用，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干扰了。
是这样的，这就引出了资料里特别有现实意义的第二个迷思。很多人觉得导师关系是一成不变的。
资料里那个关于年龄段的对比，把这种动态变化解释得太透彻了。
你仔细想想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假设你现在23岁，刚进一家庞大的跨国公司，你现阶段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什么？是怎么在一封跨部门邮件里正确的抄送领导，对吧？
对，或者在冗长的会议里，怎么不打瞌睡还能抓住重点？
哈哈，确实，这时候一个比你早进公司2年的资深同事，就是你最完美的导师。
根本不需要惊动 CEO。
绝对不需要。但是当你45岁，你已经熬到了高级副总裁的位置，你每天头疼的是怎么去主导一场充满敌意的企业并购，或者怎么化解董事会里的那种政治暗流。
这两个阶段需要的养分完全是断层的呀。
没错，如果你指望你23岁时遇到的那位导师，在你45岁时还能给你提供完美的策略，这就好比
要求你的小学数学老师来指导你的量子物理博士论文。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所以导师注定是阶段性的。既然是阶段性的，那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击碎了第三个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一个迷思。
就是大家总觉得导师关系里得有某种正式的契约，或者双边确认的一个仪式。
罗伯特在资料里举的那个例子简直绝了。他把 Avis 足球公司的创始人沃伦·阿维斯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之一。
但搞笑的是，人家阿维斯可能根本不知道。
对，罗伯特自己坦言，如果阿维斯还在世，你跑过去问他："嘿，你是罗伯特的导师吗？"阿维斯绝对会一脸茫然地说："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跟他就是吃过几次饭而已。"
哇，这揭示了一个极其核心的职场真相，绝大多数高质量的导师关系其实都是单向的，
甚至是隐形的。
隐形的，你通过观察他的决策模式，看他对待危机的反应， 纳喀氏他拒绝别人的一套话术，你其实是在单方面的汲取营养。那个被你当成导师的人，他根本不需要知道自己在扮演这个角色。
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极度丰饶的时代。罗伯特在访谈里说，他在 YouTube 上有几千个小时的视频记录。
简直就是个巨大的资料库。
对呀，你遇到商业难题想问他，他大概率已经在世界某个角落的视频里详细拆解过了。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你的赛博导师。这种单向的学习方式其实彻底重塑了求教的定义。
我们以前是不是把找导师误当成找配偶了？总觉得需要绝对的忠诚啊，终身的承诺啊，非得有个正式名分。
是的，那种观念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你想啊，谁愿意凭空对一个陌生人的一生负责呢？
谁都不愿意。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它看作是找一个针对特定项目的短期顾问，这样听起来是不是物质多了？
瞬间就卸下了所有的心理包袱，对吧？你不需要他承诺什么，你只需要在他身上偷师，帮你打通过当前的这个关卡。
不过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悖论了。既然找导师不需要他是名人，也不需要正式契约，甚至他们就遍布在咱们周围，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职场里还是觉得孤立无援，觉得没人带自己呢？
资料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让人挺不舒服的真相。阻挡我们发现身边导师的根本不是没机会，而是我们自己的那种自我膨胀，
也就是 ego。
对，无论你多厉害，你的点子多惊艳，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关闭接收新信息的通道。
所谓的空杯心态嘛，满杯的水是装不进任何新东西的。罗伯特分享的那个清洁工的故事真的是完美诠释了这一点。
是的，一个在商界叱咤风云，管着庞大帝国的 CEO， 居然说自己学到的最伟大的一课来自于一位清洁工。
这确实很让人寒战。他是怎么向清洁工学习的？总不能是去请教商业战略吧？
当然不是。罗伯特是在观察这位清洁工那种不可思议的工作纪律。他看这个清洁工是怎么在每一个打扫的细节上追求致敬的，怎么日复一日保持对完美的狂热。
哇，他提取的是这种对待工作的底层操作系统，然后把它移植到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管理里。
没错，这需要极高的认知敏锐度。这也就直接引出了这份资料里最让人醍醐灌顶的一个认知科学概念——红车理论
The Red Car Theory。这个理论特别有意思，
它在神经科学上是有扎实依据的，跟我们大脑里那个叫网状激活系统的东西有关，简称 RAS。 你想想，每天有几百万个视觉和听觉数据涌进我们的大脑，
大脑要是全处理了，直接就死机了吧？
对，系统会崩溃。所以 RAS 就像个超级过滤器，它只允许那些你设定好的信息进入你的意识。
资料里罗伯特是怎么被启发的？我记得是个特别绝的例子。如果你今天突然问别人，你早上来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多少辆红色的车，
他大概率会愣住说不知道啊，可能一两辆，因为他的大脑过滤器根本没把红车标记为重要信息。
但如果你告诉他，听着，明天上班路上仔细数一数，你会看到多少辆红色的车，
他绝对能给你报出一个极其准确的数字，因为他的大脑被重新编程了。机会和导师其实就像是那些一直在街上行驶的红车，
只是我们之前没去注意他们。
是的，当你满脑子都是哎呀我的才华被埋没了，或者你死死盯端那些遥不可及的行业巨头时，你的过滤器就把身边所有的红车都屏蔽了。
只有当你放下傲慢，真诚地去寻找可以学习的细节时，你才会震惊地发现原来处处都是导师。
而且资料里给了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数据，排除掉那极少数的反社会人格，现实中 98% 的人都是极其友善的。
所以只要你勇敢开口，
只要你主动寻求帮助，提出了拒止而且尊重人的问题，绝大多数人是愿意分享经验，千万别害怕开口。
等等，说到这里，我必须得代表听众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现实挑战了。
好，你讲。
我们都听过职场上那句名言吧， Fake itTill you make it， 假装你能行，直到你真的能行。
对，就是很常见的丛林法则。
尤其对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展现出一种绝对的自信，往往是拿到关键项目的敲门砖的唯一方式。在那种要求你必须显得无所不能的职场文化里， 我们要怎么去保持这种向清洁工学习的虚心求教的空杯心态，同时又不显得自己很软弱，很好欺负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高阶的职场生存困境。破局的关键其实在于，你必须得把执行时的自信和认知上的谦卑给彻底剥离开。
怎么剥离？
当老板把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砸给你的时候，你的自信应该体现在承担责任的勇气上。你坚定地说，老板，我能拿下。这也是你的外在盔甲。
把机会先抢过来再说。
没错，但是当你转身去执行的具体过程中，面对你确实不懂的技术细节或者人际雷区，你必须能够毫不扭捏地去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
也就是真正的强者从来不觉得求教是一种软弱。
恰恰相反，软弱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强撑着在那闭门造车，最后往往把整个项目搞砸。
面子比事情本身还重要。
对，而真正极度自信的人，他们的 ego 不绑定在我必须什么都懂上，而是绑定在我必须把这件事儿做到最完美上。
只要能达到完美的结果，他们根本不在乎知识的来源是总监还是保洁阿姨。
没错，敏锐地发现别人的长处并为我所用，这本身就是最顶级的自信。
这个视角太棒了。自信是引擎，谦卑是拿导雷达，这两根本不矛盾，反而是个顶配组合。
好，那我们现在推进到实操阶段。
好的。
假设你已经启动了你的大脑雷达，在职场里识别出了一辆绝佳的红车，你也勇敢地开了口，而且那98%的好人也给你友善回应了，你们建立了初步联系，这算是成功了吗？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随时随地找他们倾诉我的职业瓶颈了？
如果你真这么做了，这段关系大概率活不过一个月。
哈哈哈，这么惨的吗？
真的是这样。这正是资料最后要向我们揭示的冷酷法则，沟通的潜规则，怎么做才不会搞砸这段极其脆弱的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罗伯特在访谈里对 mentee， 也就是被指导者这个词儿，简直深恶痛绝。
资料里说，他觉得 mentee 这个词听起来特别像 manatee， 就是海牛。
对，海牛就是那个在水里体型特别庞大，行动极其缓慢的生物。
对，作为一个海牛型的被指导者，这就意味着你是一块死重 dead weight。
没错，很多求教者怎么说呢，带着一种嗷嗷待哺的心态来找导师，指望着导师来规划议题，推进进度，甚至还得安抚你的情绪。天哪，那导师不就像在水里拖拽着一头几百斤的海牛一样吗？
对呀，这会耗费他巨大的能量拉着你往前走，这是对任何高价值人士精力的极大消耗。一个优秀的被指导者，你必须自带强大的发动机。
就是说，动力得是我自己出。
没错，你只需要导师在关键的分岔口轻轻给你指引一下方向就行了，绝对不能靠他们提供前进的动力。
这就引出了维持导师关系的第一原则了，尊重时间，划清边界。
罗伯特在资料里说了一段极其刺耳但无比真实的话。
我记得他说，我非常非常忙，如果有空闲时间，我只想陪我的孩子，我根本不想陪你。
听起来很残酷，对吧？但很多人真的被那种大家庭式的企业文化给洗脑了，一激动周末大晚上给导师发个长篇大论的微信，或者人家休假的时候打电话去请教人生，
根本没有边界感。公司不是家庭，同事不是家人。
对，剥夺这些高价值人士陪伴家人的时间，这是交往中的大忌，会让他感到极其不适。
想要不越界，我们就必须掌握他们的使用说明书。资料里举了马克·库班的例子，就是 NBA 独行侠队前老板那个亿万富翁，这简直是沟通潜规则的教科书。
库班的沟通习惯极其极端，他极度讨厌接电话，你要是敢打他电话，几乎就等于上了他的黑名单了。
但是资料透露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细节。
是的，如果你在晚上10:30给库班发一封邮件，他能在3分钟内亲自回复你。
哇，这就太奇妙了。同样是打扰，形式和时间点不对，那就是灾难。你要是精准踩中了他那个时间缝隙，就能拿到极高优先级的反馈。那罗伯特自己的节奏是怎样的？
罗伯特本人也极度讨厌接电话，因为这会强行打断他的日程。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
5点？太拼了。
对，通常在9点之前，他的邮箱还没被日常海量的邮件给轰炸，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他的注意力最集中。
也就是说，如果在早晨5点到9点之间联系他，发个简明扼要的邮件效果最好。
没错，这封邮件就会像 VIP 一样直接进入他的视野。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弄清楚导师的工作节奏，100%是你作为求教者的责任。
这感觉就像是在阅读一份极度复杂的人类使用说明书，或者是作为一个程序员去对接一个企业级系统 API。
这个类比太精妙了，
对吧？你不能闭着眼睛用自己习惯的数据格式在任意时间强行调用别人的接口，那样你只会收到一个访问被拒绝的错误代码。你必须得反向破译他们最舒服的沟通时间和渠道。
是的，像库班的 API 接口就是深夜10点半的邮件，而罗伯特的 API 接口就是清晨5点到9点的邮件。顺应他们的运转规律，在不触发系统警报的前提下，他们的智慧库才能顺畅地为你输出价值。
极其冷酷，但也极其高效。好了，现在我们把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价值收拢一下。
嗯，
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需要苦苦去寻找那个自带光环的所谓终生导师了。只要你保持敏锐，放下傲慢，像资料里提到的乌良阿维斯那样，哪怕是不经意的观察也能学到东西。只要你能精准掌握大佬们的 API 使用说明书，保持你的红车雷达开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通关路上的向导。
总结得非常到位。不过在咱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可能会让你稍微有点战栗的全新视角。
哦，什么视角？
今天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都在聊你应该怎么放下身段去找你的红车，怎么去反向破译大佬们的系统接口，对吧？
没错，一直在教大家怎么找。
但是换个角度想想，既然这种导师关系可以像资料里说的那样是完全无形的、单向的，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毫无察觉，那么此时此刻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究竟是谁正在暗中观察你？
哇，
是谁正在把你当成他们的 Warren Aves， 在偷偷的学习你的一举一动呢？
这个反转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但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聚光灯瞬间打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没错，你现在展现出的工作状态，你对待哪怕是一件小事的底线，配得上成为别人眼里那辆值得效仿的红车吗？
这是一个极其锐利的问题。带着这个画面去开启你新的一天吧，仔细数数街上的红车，也顺便检查一下自己车漆的颜色。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